安倍晋三表示，中共不再隐藏对台湾的野心，统一或者不遥远，美国司令警告中共。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分析战争曝光俄罗斯军队的一系列弱点，中共处境尴尬。美国国会参议院罕见的一致动作，宣布普京是战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17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近日表示，习近平正在巩固政治权力基础，不再隐藏对台湾的野心，统一台湾可能已经不遥远。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警告，若果中共在太平洋无端发动攻击，可能会催生中共最不愿意见到的太平洋版本北约。安倍日前接受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日本研究项目副主任华特斯采访的时候提到了上述的讲法。安倍说，中共正在扩大军事能力，并且试图片面改变地区现状。他担心随着习近平在北京取得政治胜利，透过武力或者其他方式同台湾统一可能不会太远。安倍表示，他1993年成为日本国会议员之后，就一直主张加强日台关系。他认为关心台湾安全并且致力于确保台湾安全，将会有助于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据台湾 TVBS 新闻网报道，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维巴克警告，只要中共在印太地区发生无端攻击，印太地区国家自然会团结，北约或者临时组成的组织很有可能会在太平洋诞生。不久前，美国邀请日本、印度、澳洲举行印太四国峰会，这个被广泛认为将会促成太平洋版的北约。日本陆上自卫队3月15号仲同美国海军陆战队举行了离岛登陆训练，并且首次出动美国制造的鱼鹰运输机。这个是现役飞行速度最快的直升机。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此举意在针对中共加强海洋活动，凸显加强离岛防卫合作。日本水陆机动团第一水陆机动连队长开雅史在当日的记者会上面表示，期待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拥有保护地区的执行力，并且增强威慑力。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说，印太区域和平和稳定，他们不只是讲，他们在这里形成塑造战略，希望能够巩固这一边的和平稳定繁荣。美国退役四星上将、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裴卓斯3月15号接受美国 CNN 专访的时候分析说，俄军在这一次行动里面展现出很多弱点。普京未能够令俄罗斯再次伟大，反而令到北约再次伟大。裴卓斯指出，俄军的战术低劣，多军种联合作战表现不佳，维修保养、后勤补给亦都非常不足。裴卓斯提到，俄军从苏联时期开始就缺乏一个强大而且专业的士官团队。俄军有 20% 到 25% 是义务役士兵，比较高的比例在后勤领域任职。而俄军各种运输工具以及装备都没有做好足够的预防性维护，导致战场上面故障频传。裴卓斯表示，俄军在很多基本的战术运作上面也都存在问题。以俄军在基辅北边的大规模车队为例，他认为一个军事中队永远不能够被阻塞在主要的干道上面，否则车队就会成为最佳攻击目标。另外他还指出，俄军多军种配合有问题，例如空军和地面部队就是各自为政。空军并没有给陆军提供真正的密接空中支援，只是在执行一般的空袭而已。而俄军缺乏制导弹药，没办法摧毁乌克兰的空军。 裴卓斯总结话，俄罗斯从情报评估、计划进攻到战术执行，表现都唔合格，而且面对嘅仲系一群绝对坚定、能力惊人、创新而且足智多谋，仲系喺主场作战嘅军人。裴卓斯亦都被问到俄国向中共求援一事，佢认为一方面若果消息准确，代表俄罗斯嘅武器系统同弹药消耗得好犀利，再度反映咗俄罗斯喺发动战争之前嘅严重误判。另外一方面，呢个对北京嚟讲十分棘手。中方喺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嘅投票当中投咗弃权票系一回事，应承俄罗斯嘅要求，并且同一个受到全球前所未有嘅制裁、同全球经济脱钩嘅邪恶帝国企喺一齐，又系另外一回事。呢个可能导致中国亦都一齐被制裁。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咗21日，美欧增加对乌克兰嘅支援以及对俄罗斯嘅制裁。当地时间3月15号，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决议，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系战犯。路透社报道，美国国会处于严重嘅分裂状态，但系呢一次就罕见咁达成决议。决议由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克姆 Lindsey Graham 提出，并且得到两党的支持。这个结果有助于未来国际刑事法院 ICC 和其他国家针对俄军的战争罪行进行调查。将普京定为战犯也都引发美国切断俄乌和谈后路的猜想。早前已经有观察人士提出，美国的战略意图是拖垮俄罗斯，这样就在美国全力对抗中共的过程里面剪除了中共的羽翼。同时也因为欧美意识到俄罗斯从入侵格鲁吉亚、克里米亚一直到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胃口一步一步扩大，即使现在和乌克兰达成和解，未来也有可能继续对北约构成威胁。正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15号以视像的形式参与英国远征军联合部队会议的时候所警告的这样。泽连斯基说，民主阵营若果不在现在团结并且制止普京，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恐怕将会转向其他欧洲国家。他说，我们可以压止这一场杀戮。如果我们团结，就可以更加轻易地停止这一场对民主的摧毁。在我们的国家现在就阻止他们，否则他们会转向来找你们。泽连斯基将会在3月16号向美国国会发表录影演讲。美国媒体认为这一种罕见的举动将会在美国国会里面引发更加大的呼声，要求政府加快援助乌克兰的步伐和力度。这个将会对总统拜登产生压力。据《华尔街邮报》引述美国官员透露，拜登将会在泽连斯基发表演讲之后，宣布再对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援助项目包括反坦克标枪导弹以及防空刺针导弹等等一系列防御武器，都是美方评估乌克兰军方最迫切需要的战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在3月15号宣布，针对至今超过300万人的难民问题，美国再向乌克兰提供 1.86 亿美元作为额外的人道援助。布林肯当日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还对普京说，乌克兰会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存在，同时存在时间会比普京长好多。香港第五波疫情自1月份爆发以来，短短两个月之内已经导致4000几名感染患者身亡，令到棺木供不应求。目前香港疫情仍然处于高峰，有学者表示，港府只是顾住紧跟北京中央路线，未能够对疫情迅速反应。据中央社消息，有香港殡葬业人士近日对媒体说，由于死者突然增多，棺木需求量激增。业内人士表示，香港一向依赖中国大陆供应棺木，但是最近因为大陆的疫情突然间恶化，深圳封城，导致当地的棺木 无办法经由陆路正常运到香港。相关人士表示，当前香港的棺木存量只有几百副，将会在两到三日之内用完。特首林郑月娥在3月16号的记者会上面说，已经要求中国大陆方面从水路加强运送棺木来香港。同时他亦都说，官方的火葬场已经日以继夜火化病死者的遗体，有关的服务已经达到极限。中央社援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共卫生专家表示，当每一天的确诊病例疯狂飙升的时候，已经是疫情不受控的信号。但是港府仍然过分集中在围堵隔离，而不是尽快进入缓疫阶段。例如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可以居家隔离，不需要再以核酸检测确认等等。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指出，港府官员担心出错，只顾政治正确，紧跟北京的路线，所以未能够对疫情迅速反应。中国运动服制造商李宁因为在供应链入面使用北韩劳工，其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从3月14号起被美国海关扣留。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3月15号发声明指出，美国敌对国家制裁法案禁止入口由北韩人民制造的产品，无论是整件产品或者是产品的一部分。如果入口商在收到扣留通知的30日之内能够提供明确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不是使用刑事制裁下的犯人劳动、强迫劳动或者契约劳动生产的，产品可以入境，否则就将会被没收。根据媒体报道，多年来北韩一直向俄罗斯和中国输出数以万计的劳工，每年因此赚取超过5亿美元的外汇收入。3月7号，李宁公司仲被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移除出投资名单。原因是李宁公司严重侵犯新疆人权，存在不可接受的风险。3月16号，上海当局突然间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之下，封闭几乎所有的小区。好多居民一早就收到通知要求做核酸检测，所以居民一早起身排队。但是没有想到上海健康云服务因为用户访问量过大突然间崩溃，令到所有正在进行的核酸检测被迫暂停。上海居民非常愤怒，斥责政府无能。有上海网友对当局要求每个居民出门自费做核酸检测的要求表示质疑，话自己已经居家办公6日没出门，而家出面的医院排队都是2个钟起步，还要打车来回，自费40元一次，凭乜嘢要洗钱去聚集。还有网民对上海当局突然间封闭小区的做法不满，认为当局是在度试图无限期地封闭小区，同时斥责官方不提前通知，生活物资都没有储备，接下来怎样生活。亦都有网友表示，上海所谓的精准防疫已经失效，还死要面子，封闭了几乎所有的小区，但是就不承认封城，对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做了核酸检测，但是就不承认是全民核酸检测。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